所以呢，我觉得万事如意，我们应该是万事如神的意，这样比较好，就是让神在掌权，让神在引领我们的脚步，让神来为我们成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福，真正的有平安。所以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认识耶稣。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是谁，另外一个呢，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谁。做主的门徒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我们再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去更深的认识我。大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信主多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认识我们的主了，可是你到底认识我们的主有多深？今天我把这个问题摆在你面前，放在你心里，我们认真思考，不管你信主多久，你到底认识我们的主有多深？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到今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心里的负担是我们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寻求我们如何去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是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OK， 我们按照神弟兄的这个方式，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稣是的上那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的父真诚的父指示你的。要告诉你，你是彼得，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便要到天上的钥匙赐给你。凡在地上说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说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弟兄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拆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可以蒙恩得救。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来寻求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祝福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今天我所分享的就是分三个方面：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做基督徒到底基督徒的概念是什么，怎么才会成为基督徒。然后第二呢，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最后我们说如何更深的认识耶稣，我会在第三个方面我们会谈的多一点，我们如何去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体贴他，更深的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能够活出他的荣耀。这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概念在圣经里边有三次提到基督徒这个词，其中两次是在使徒行传里边。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提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 就是在安提阿教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起初的时候基督徒的这个词本身有一点贬义的意思，因为当初的教会受迫害，不，其中有犹太人的迫害，更有罗马政府的迫害，所以呢他们对基督徒这个意思有贬义的意思。但是呢在使徒行传里边 提到基督徒的时候，希腊文里面有这个神所启示的意思在里边，所以后来基督徒就成为一种，不再是成为一种贬义，在所有信仰的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称号。当你看到英文的时候，叫 Christian，Christian， 你看 美国的话，美国人。 叫 American， OK， 上美国人，基督徒 Christian， 就是基督的人，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概念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是一个就是对外外人成为基督徒，我们自己也承认我们是自己是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以后，可是，在我们内部呢，就是我们信徒内部呢，我们有不同的称法。有一个叫信徒，信徒是只是相信耶稣，承认耶稣。然后呢，另外一层呢是个门徒，门徒大家就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中国人，我们当拜师学艺的时候是默默然的徒弟，那意思是说，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你要跟他学某一种技能，或者是某一种手艺，某种武艺。OK， 不管你是怎么着，你是想跟他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你要跟他在一起，所以说。 在中国的概念里边，这个徒弟的概念就比较深刻。所以，师父跟徒弟之间这种关系，我们称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对师尊的这种尊称。所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然后到门徒，就是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他比较亲近。 更深的来了解他，但是我们跟中国人的这个学徒之间有的说区别，就是我们中国人学徒是为了学到某种技能，但是我们做基督徒跟随耶稣，我们是学的他的生命，我们是要学他的样式，要活出他的生命，所以。 我们说是一般的中国人的这个师傅教徒弟的过程当中，经常提到 ，OK， 我在你教你的过程当中，首先教会你做人，然后再教你手艺。可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要活出他的生命，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另外一个提法叫使徒。 对使徒的概念，那就是由使命的门徒。使徒在圣经里面提到，像保罗呀，像这些主耶稣最早的门徒。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四处传福音，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去传扬神国的福音，所以他们被称为使徒。但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不同的提法。有人认为那种 特别的这种使徒的概念，这种称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今天，我们没有人能够说我是使徒，像当初初代教会保罗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些使徒的那个概念了。可是呢，我们仍然有传扬神国福音的这个使命。 我们是门徒，但是呢，我们有传扬福音的使命在里边。 我们尽管不能自己称为自己是使徒，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使命感，我们应该有这种使徒的使命在里边。所以，门徒也好，从信徒、门徒到使徒，这个是我们所谓基督徒我们内部的一种称谓。这也象征着我们信仰的在不同的阶段。当我们出现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公众面前受洗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变成了信徒。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耶稣，更紧的来跟随他，我们成为门徒。然后呢，我们带着使命感， 我们走出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变成有使徒的职分在里边。所以这是我们信徒、门徒、使徒，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在不同的层次。我们今天不能说，我现在是信徒，我现在是门徒，我现在是使徒。我们不能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定义，我们自己划分类，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但是 这个概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生命中所活出来的，在我们服事中所行出来的，都在某个层面上体现这几种不同的职分在里边，这不同的身份在里边。所以我们有必要去把这几个概念搞得稍微梳理一下。最后是圣徒，圣徒就是 按照字义上讲是圣洁的门徒，或者是圣洁的信徒。保罗当初在格林多书里边提到，格林多教会称众圣徒。其实大家都知道，当读格林多书的时候，那里边格林多教会并不是那么圣洁。可是保罗鼓励他们，称他们为众圣徒。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成为圣洁。 成为圣徒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对我们的期盼。所以我们在做基督徒一个广义的层面上，然后从信徒、门徒、使徒到圣徒，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目标，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去追求的。 当我们做主的门徒，做这个他的使徒的时候，去遵循他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我们首先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是2000多年在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一个人物，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出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在圣经里面有明显的记载。 在犹太人的历史书中也有些记载，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的概念。那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说他的出生是一个独特的出生，他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出生不同于任何一个人， 因为他是神，他是从圣灵怀孕，由圣母玛利亚生出，这个生下来。所以有人说我们在世上，世界上有四种不同的人，一个是亚当，亚当是神用泥土造出来的人，第二是夏娃，夏娃是从 亚当的肋骨取出来，神所造的另一种人。OK， 再一种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感孕圣母玛利亚所怀孕所生出来的人。其他的所有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由父母结合而生出来的，所以这四种不同的人，耶稣基督的出生是独特的。 他道成肉身，他是神，通过人来生出来，然后呢， 是以人的样式向我们显现。首先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对耶稣基督的认定是什么。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以后，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自己的宣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自己宣称他是神，他是唯一的，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到神那里去。下面是门徒对他的认定。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提到，当他问他的门徒他是谁的时候，他的门徒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说，这不是世人告诉你，是圣灵的感动，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定是圣灵的感动，是靠着神启示来的。然后人对他的认识呢，当时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是在观察他的，他说的跟他做的。所以呢，那时候有些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其实那个大卫的子孙在里边其实就是那个特定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当有人喊他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求他医治的时候，求他拯救的时候，那个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然后呢，另外呢，一种有人被当他钉十字架，这个店里绿幔子撤开以后，有人说他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通过他说的，通过他做的，当时的人有不少人已经认识出他是神的儿子了，不得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有神才能够做的。那么我们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是谁，然后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然后下面呢，我们又再谈一下，我们今天我们仍应该如何更深的去认识耶稣。这个在提到认真读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老调重弹，读经祷告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所必须的。所以当我们要有这个愿望要更深的认识耶稣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认真的研读圣经，听神的话。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上次沈弟兄的信息提到，就是单独讲了圣经的来历，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圣经的权威性。我们认识神，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开始。圣经是一本关于神的书，是他自己的话，是他所亲自启示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边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的作为，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爱，都在圣经里边。我们圣经里面有旧约、新旧约，旧约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新约具体的记录了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证明了他说是的，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自己 亲自，当他受洗以后，他亲自受试探，40天禁食，受魔鬼的试探。他靠着神的话，胜过了所有的试探。所以，他亲自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借着圣经来认识神。当前两天我读到旧约里边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10诫，然后同时呢读新约里边读到8福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跟他的怜悯跟他的爱是非常完美的，是互相坚固的。在10诫里边提到都是要求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是在8福里边提到的是，强调的是，当我们做了什么，神的祝福是什么。所以这两个是互补的，是互相兼顾的。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读新约，同时我们要读旧约。所以圣经是一本，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显明了神的计划，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的。最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奥妙在里边。我们读经，我们要从圣经里边看到当初就是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的时候，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一个认识的过程。当这个施洗约翰带着两位门徒，其中一位就是安德烈，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兄弟。当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他身边的两位门徒就立刻跟从了耶稣。这两位门徒，这个约翰的这两位门徒其中之一就是安德烈。安德烈认定耶稣，跟随了耶稣，是凭着施洗约翰给他的启示，给他的介绍。施洗约翰受神的感动，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所以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安德烈立刻跟从了耶稣，这是一种认识方法。这像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听到了福音，立刻接受了，这是非常有福的。第二是彼得，彼得当安德烈介绍他的时候，说他看见弥赛亚了，然后彼得就来见了耶稣。但是彼得跟随耶稣的道路稍微有点长，但是他跟随耶稣跟的是非常紧的，所以他在使徒当中，他在门徒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是第一个认定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在刚才读的圣经当中提到过，他是靠圣灵的感动，他认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后来当主耶稣提到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能理解，所以再后来他3次不认主。所以彼得对神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经过了漫长的时光，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个特别典型的是是拿单业。拿单业是我们经常有人说人认识人是以貌取人，有时候我们也以地域取人。在我们中国人的私下的这个交往当中，有时候提到某某地方的人怎么怎么着，在评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人家评价，像我是山东人，一说山东人如何的好，我心里听特高兴，但人家在背后说我的我就不知道了。 OK，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以地域取人，以貌取人，这是我们人的这种局限性， 就是我们人的这种罪性在我们里边。这个拿单也不例外，他认为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人，会出什么好的。当他听到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怀疑，他不相信，因为他说那个地方不能出什么好的。但是当他在无花果树下，耶稣把他说的事情，他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认识了耶稣， 他相信了。下一个典型，下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多马。多马也是门徒之一，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主耶稣向其他的门徒显现，当别人告诉多马主已经复活了，他不相信，他不承认。 他自己他说我非得要亲眼看见他，摸一下他的伤痕，我总不能相信。所以最后主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当初的门徒跟随耶稣时间很长，他们跟他一起住，一起吃，一起住， 一起听，一直在听主耶稣在传道，在服侍，他们应该对主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所做的那些事情，所说的那些话，应该很了解了。为什么彼得在听到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理解？然后 当主耶稣背井十字架以后，他三次不认主。为什么多马在听到他的弟兄们，其他的弟兄们告诉他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还是不信？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停留在， 多数还停留在这种感性的层面上，他们心目中所期盼的弥赛亚，期盼的救主，还没有脱离开犹太人心目中的那种弥赛亚观念。他们所期盼的是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带领他们重新建立他们的以色列国的那种君王， 他们还没有脱离开这个。但是当主耶稣复活向他们亲自显现，然后升天以后，主的门徒那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认识了耶稣，真正的明白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所以他们才开始 传神国的福音，才开始传扬耶稣基督的救赎。当耶路撒冷教会彼得在那儿这个五旬节讲到有几千人信主，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被驱散，他们才不得已到外地去，到安提阿，到分散到各地，把福音传开。那个时候 他们才真正的认识，他们所跟随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神，认识耶稣，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我们听别人讲，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点而已。真正的认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真正成为基督的人， 成为 Christian， 成为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跟他真正结合在一起，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的时候，亲身经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更深的认识他。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门徒为我们做的榜样，然后历代的门徒做了很 很多美好的见证，我就不再一一的细说了。希伯来书当中提到， 列举了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当初的以色列人，这些美好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今天也一样，那些美好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有些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有些照样围绕着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他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需要我们去发现。所以我下一个点就是，我们要虚心在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发现基督的形象。在座的各位，你像耶稣基督吗？你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吗？你回头看一下周围，周围的人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吗？很难讲，大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OK， 圣经上的那些见证人，历史上教会历代教会当中所出现的那些为主做美好见证的人，他们的事迹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感人，激励了无数的人。OK， 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髓所在。耶稣基督他亲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神道成肉身，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死。他的门徒为了这个信仰殉道，他的门徒影响了初代教会的领袖们，为了这个信仰殉道，这样这个生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中国在几十年以前，当教会受迫害的时候，有不少的信徒为了这个坐监坐牢，这个故事都有很多。我们今天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当初创建这个国家的时候，清教徒在欧洲受迫害，来到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国家。我们今天没有迫害，但是我们面临着周围无数的诱惑。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真正成为一个 Christian 耶稣基督的人，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尽管我们没有机会，我们也不是特别期盼那种迫害啊，可是呢，我们没有机会去经历那种迫害，那种显现那种这个特别感人的事迹。可是当我们面临我们今天周围所给我们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战胜，这是我们面临的难题，这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在诱惑面前，在试探面前，我们只能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话来战胜，来得胜，因为神他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服侍，在教会里边成长，我们经常有不少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让我们很 frustrated， 就是很沮丧。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很没有力量。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我们所期盼的那种见证人。为什么？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圣经上说，是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为什么看不见？OK， 我们为什么看不见？第一是我们的骄傲，看我们自己过于当看的， 我比我我我比木木木弟兄属灵啊，我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我卖了这么大力气，他们怎么就没有反应呢？这是我们经常说遇到难处，自己觉得自己付出的多了，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干呢，没有人像你那么投入啊。第一是叫把自己看自己过于当看的，第二还是骄傲，还是骄傲。我们的骄傲让我们只看自己的长处，实际上这是一件事情。看自己过于当看的，就把别人该有的亮光掩盖了。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怜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掉我们心中的骄傲。人之所以犯罪，从亚当开始，就是因为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自己有了智慧，不需要神了，所以远离了神。今天我们在服事当中，在教会成长当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处还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足够的谦卑，我们在弟兄姊妹面前没有足够的宽容和接纳，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忘记了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最近我读了一篇刘同松牧师在这个局幕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石头的落处》，在微信上大家传了，有不少弟兄姊妹看过这个，我很受感动。他讲的就是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行人的妇人被法利赛人抓住带到耶稣面前，其实他们法利赛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来难为一下耶稣，看耶稣怎么办。这个行人的妇人按照律法是要被打死的，问耶稣怎么处理怎么办。开始这个故事的焦点在这个行淫的妇人身上，她是众矢之的。然后呢，当法利赛人把这个球抛到耶稣那儿的时候，这个焦点到了主耶稣的身上，看耶稣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当耶稣起来问他们的时候，你们谁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这个时候这个焦点转移到每一个人的身上、okay、这个石头到底是要落在什么地方。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法利赛人，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对律法是非常清楚的。当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也是个罪人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权利，没有权柄来审判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最后耶稣问他，问这个妇人说，他们都没有定他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在圣经福音书里边提过三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其中一个是得血漏的妇人，要抹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知道耶稣有能力能救他。耶稣告诉他，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第二位是一位这个妇人，她到主耶稣那儿用她的眼泪为耶稣洗脚，这个擦脚。然后呢，最后那个人是一位罪恶很深的人，所以最后耶稣也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他们两位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求神的赦免。唯独这一位行淫的妇人，他没有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赦免，是被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当时神看到他的时候，同样赦免了他，但是告诉他， 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就是我们借着不同的途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也好，凭着其他的原因也好，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够我们用的，他总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所信定的一位神。 所以下一点我们谈 OK， 我们通过神的话语，通过学习使徒的榜样，通过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来认识神。我们更需要向神祷告，求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更信任神的，体贴他的神心意。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每一个信了的人，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边亲自感动的。昨天晚上我们请了两位山东几位山东老乡，一个UMD的新生，来吃饭聊的时候，给他讲这个，提到这个，我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告诉你，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你。我们盼望你有一个 开放的心态来了解，但是真正让你信的是神亲自来感动你。另外，在这个约翰福音提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去了解的，都要有圣灵的感动。 圣灵是主耶稣升天以后派下来的保惠师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个我们需要圣灵，但是就像少专栏牧师那次在我们这讲的，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但是我们不需要灵恩派，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不要一谈到这个事情我们就有些这个叫什么，但是我们今天 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最后一点，我们要在生活中我们操练如何的荣耀神。我到四月底我另外一次分享的时候，我的题目是跟随耶稣，所以那时候我会更详细的讲一下。今天简单提一下，我们更认识、更深的认识耶稣，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 我们要顺服神，照神的旨意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在人面前要有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竭力去追求的。我们不是说要假冒为善，去装。圣经中提到批评法利，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批评的很严厉，是因为他们 表里不能如一，去装，在别人面前去装。我们要的是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从读经开始学习，这个效法这个其他使徒的榜样。我们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从内向外的，我们需要在众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这是荣耀神的事情。我们要容神一人。 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最后顺便做一下广告，我们3月6号那个周末，我们请了苏文峰牧师来给我们一次特别的福音聚会。这次福音聚会呢，礼拜五晚上是拥抱90后，谈 这个年轻人施工的一些意向。礼拜六上午呢是谈如何牧养小组。在这儿我所强调的是，如何牧养小组不仅仅是小组长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责任。你说我既不是长老，也不是牧师，也不是执事，我也不是小组长，你在那里边照样非常重要。 OK， 你的参与，你的奉献， OK， 你在里面跟大家一起的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扶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做长职的，做牧师的，做小组长的，神给我们更多的托付，给我们更深的感动，我们要认真的去做。所以呢，这个小组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责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加小组，我劝你尽快的进入一个小组。所以苏元峰牧师对带领小组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到礼拜六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他会分享如何带领小组。我在这儿向每一位长职小组长提出非常正式的邀请，希望你们一定要参加这个，除非你家里边有什么特别的事来不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求神预备我们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聚会，听苏元峰牧师来教导我们，就是如何去带领小组。小组是教会的基础，所以有了小组，我们这个教会更会是一个福音的传口。我们非常需要小组。下面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是，每项都还重要啊。这个礼拜六晚上我们是福音聚会，我们有 Padluck， 有聚餐，从5点开始。我们聚餐呢有一些安排，谢荣姊妹感谢文化弟兄他们准备了一个那个 sign up sheet。我这儿说要邀请给大家提醒的是，希望大家多去邀请福音朋友。Okay.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吴正宇弟兄在去年年底最后一次讲道的时候提到几件事情。我们2015年给大家一个 challenge， 要提到做几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还记得那几件事情。OK， 其中你可以算作一件事情的是，你开放你的家庭，为福音聚会开放一次家庭，为这个福音聚会 OK 带菜来，就是请人别人这个在教会里边聚会，这算一件事情。单单的只来吃一顿饭，那不算一件事情。我记得当时福音正有听提到过，所以今天这个聚会就是一次机会。OK， 你有一个 option， 你愿意请了福音朋友，请他在家里吃饭，然后带他来教会聚会， That's good， No problem。 如果你愿意请你的朋友来教会和我们一起吃饭，非常欢迎。但是弟兄姊妹，我提醒你要带足够的菜，根据你所邀请的朋友的人数，你要带足够的菜来。你要说哦，我需要带那么多菜，我还是少邀请朋友吧，我相信神给你的感动不是这个。 OK， 你尽量的去做，神看见了，人看不见没关系，神看得见。 OK， 所以我们这次聚会是题目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们非常期盼这次聚会，希望大家摆上我们所能摆上的，做我们能做的，我相信神必定成就，神必定加倍的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再来学习如何更深的认识你。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愿意活在你的里面，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主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合神你的心意，能够感动我们， 让我们更渴慕的来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愿意不断的更深的来认识你，跟随你。我们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